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被川普总统抨击为未经选举的独裁者之后，并未作出直接回应。星期四，泽连斯基和川普的俄乌问题特使海洛格会谈后表示，乌克兰准备好和美国总统达成投资和安全问题协议。当日原定在泽连斯基和海洛格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被取消，在最后一刻被更改为拍照合影。泽连斯基的发言人说，这个变更是应美方要求，但他未透露具体原因。泽连斯基在他的 Telegram 账号上说，他和海洛格的会谈是一次好好的对话，涵盖了很多细节，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以及乌克兰战俘从俄罗斯被释放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写话，我们可以并且必须确保和平可靠且持久，令俄罗斯永远无法再次发动战争。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同川普总统就投资和安全问题达成有力、真正有利的协议。星期四，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加沙举行了一场交接仪式，交还2023年10月7号被绑架的四名人质的遗体，其中包括最年幼的人质，当时只有10个月大的赫菲尔·比巴斯和他4岁的哥哥阿里艾勒·比巴斯，还有他们的妈妈，当时32岁的希里·比巴斯。第四名人质遗体是一名83岁的老人。在交接现场，四具黑色棺木由哈马斯蒙面武装分子抬出，放置在交接仪式的台上。一排武装分子站在一幅巨幅海报前，海报上画着一名男子站在很多包裹着以色列国旗的棺木上。海报上的标语写话，重启战争，你们的囚犯装在棺木里面送回。这一场面在以色列引发广泛谴责，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蒂尔克亦都谴责了哈马斯对待人质遗体的行为。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国际法，任何移交死者遗体的行动都必须遵守禁止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规定，确保死者及他们的家属尊严受到尊重。星期四，澳洲官员表示，澳洲和新西兰军方正在监视三艘中共军舰，这些军舰沿着澳洲东海岸向南航行，执行一项未知任务。由上个礼拜这三艘中共军舰在澳洲东北海岸被发现以来，一直受到追踪监视。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星期四说，中共海军的衡阳号护卫舰、火力强大的曼敦级导弹驱逐舰津二号和微珊瑚补给舰正在澳洲东海岸附近，已经进入澳洲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的国际水域。澳洲海军舰艇和空军飞机正在监视它的动向。马尔斯说，虽然中共军舰的行为并非史无前例，但就是一个不寻常的事件。他说，澳洲已经就应对措施和最近的邻国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了接触，并和新西兰密切合作以监视这些军舰。在北京，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星期三被问及中国军舰的位置时回答说，他不了解这一情况。中共驻澳洲大使馆星期四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日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他将缺席星期四开始的为期两日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此前他曾经批评南非的反美政策。今年的 G20 外长会议将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欧洲高级外交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中共外长王毅都将出席，而美国将只派出一个级别较低的代表团。卢比奥这个月早前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帖称，他亦不会出席11月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 G20 领导人峰会，称南非正在利用这次会议来推广 DEI 和气候变化。 川普总统这个月早前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叫停了美国对南非的援助和协助，因为他认为南非的一项土地法歧视了该国的一些白人少数群体。该行政命令还称南非的外交政策是反美的，并批评南非正在联合国国际法院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还称南非和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当地时间星期四晚间，香港民主党在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后宣布成立三人委员会，启动解散该党的程序。香港民主党前身是香港民主同盟，1994年由多个香港民主派政治团体联合成立，曾经是香港立法会和区议会内最大的政党，但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以来，尤其是中共推行港区国安法以及选举改革后，包括民主党在内的泛民派选情恶化，最终失去议会影响力。香港民主党党主席罗建熙在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说，解散的具体时间尚未确定，需要进一步了解党员对于解散该党的想法。解散并非因为有财务困难，而是中央委员会的集体决定，是根据当前政治形势、社会环境等多因素综合考虑作出的。罗建熙表示，民主党虽然要解散，但他依然对香港市民有信心，并相信他们能够找到方法解决问题。
礼拜三晚，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禁止非法移民领取联邦政府资助的福利，以确保纳税人的资源不会被用在鼓励或支持非法移民。川普在行政命令中表示，我们的政府将维护法治，保护纳税人辛苦赚回来的资源不会被浪费，保护有需要的美国公民的福利，包括残疾人和退伍军人。该命令指示联邦各部门和机构要查明所有目前向非法居留的外国人提供财政福利的联邦资助项目，并采取纠正措施。但行政命令亦指出，如果非法入境的移民获得假释，就会被归类为合格的外国人，有资格享受各种福利计划。白宫在声明中表示，前任政府的政策导致非法移民激增，这种情况正在侵蚀美国公民的资金和基本服务，令州和地方的预算越来越紧张。根据美国智库移民研究中心的数据，为100万非法移民提供福利，可能会令美国纳税人每年要花多30亿美元。礼拜四，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在参议院通过了最终确认投票。帕特尔的任期是10年，将会接替川普2017年任命的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帕特尔表示，他打算大规模改革 FBI 机构。美东时间礼拜四下午，参议院以微弱优势51-49票批准帕特尔的任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巴拉索在礼拜四上午的演讲中说，如果你想捍卫我们的宪法权利，就批准卡什·帕特尔出任；如果你追求正义和责任，就任命卡什·帕特尔；如果你想保护我们社区的安全，请确认卡什·帕特尔。巴拉索补充说，帕特尔是个正直的人，忠于法治。帕特尔是川普的长期忠实拥护者，过去曾表示希望帮助铲除深层政府。在他的书《政府黑帮》中，他还概述了哪些是行政部门深层政府的成员。礼拜三，欧盟执行委员会主管贸易政策的委员塞夫·柯维奇访问美国，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贸易代表葛里尔及白宫国家经济会议总监哈塞特举行会谈。会谈前，他表示欧盟准备好同美方讨论汽车关税对等议题。会后他强调公平互惠，并表示欧盟可以同美国共同因应全球非市场性生产过剩的挑战。欧盟对入口汽车征收一般性关税10%。 美国就只征收 2.5%， 这个被视为美国对欧盟征收对等关税的主要目标之一。塞夫·柯维奇在星期四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在会谈中他向美方重申欧美经济伙伴关系的巨大及重要性，包括双边贸易价值高达 1.7 兆美元。他说欧美都了解彼此面对着共同的挑战，例如受到非市场行为驱动的全球性生产过剩。塞夫·柯维奇向美方强调，欧盟整合具战略重要性的供应链将对彼此都有利，对于双方分歧之处，欧盟亦愿意和美国尽最大努力来解决。礼拜三公布的盖洛普最新民调显示，美国国会的支持率攀升至近四年来最高水平。这个变化发生期间，总统川普正大规模推动行政命令，涵盖移民执法、政府精简等多个政策领域。今次民调在2月3号到16号进行，正值第119届国会展开议期后一个月。这个是共和党在2019年以来首次全面掌控参众两院。民调显示，美国国会的支持率由1月初以来上升了12个百分点，达到 29%， 这个是在2021年5月以来的最高纪录。之前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国会支持率长期低于 20%。 民调显示，共和党人对国会的支持率暴增42个百分点，达到 53%。 这个变化可能和更多亲川普的共和党议员进入国会有关，反映出共和党基层对新国会的乐观态度。另外，独立选民的支持率亦增加了9个百分点，达到 26%。 相比之下，民主党选民对国会的支持率就大幅下跌18个百分点，目前只剩 5%。 星期四，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吴钊燮表示，美国总统川普领导的新政府仍然强劲有力，支持台湾，而台湾亦计划增加对美国的采购，以帮助平衡双方的贸易。川普曾对那些拥有巨大对美贸易顺差的国家发出警告，称美国将加征对等关税，台湾亦在其中。星期四，吴钊燮在台北举行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致辞时表示，川普政府对台湾的支持仍然强劲有力，他认为台湾处于很好的地位。路透社引述吴钊燮的讲话，台湾在川普新政府中拥有很多好朋友，特别是在安全和国防领域。在被问及川普在半导体晶片问题上对台湾的指责那时，吴钊燮表示，全球半导体产业龙头台积电完全是在台湾本土由零起家，没有在任何地方偷走任何东西，而且台积电特别重视国际合作，台湾和美国的关系亦越来越紧密。吴钊燮还表示，台湾目前正在考虑和讨论如何由美国阿拉斯加大量采购液化天然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